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自由党宣布放弃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但党魁李苏珊表示，核能仍然是他们未来能源政策的重要一环。巴勒斯坦有清真寺遭攻击及破坏之后，联合国指以色列有责任保护西岸安全。中国宣布已完成首阶段 6G 关键技术测试。各位早晨，今日是11月14号星期五，现在由黄永妮为大家报道新闻。自由党宣布放弃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但党魁李苏珊就表示，核能仍然是他们未来能源政策的重要一环。国家党今个月初的党团投票决定放弃净零排放目标，而两党联盟的核能政策被视为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嚟紧自由党会同国家党会派三名代表讨论两党减排目标，预计星期日会正式确认。李苏珊向九号台表示，澳洲在澳英美协议当中的军事领域已经使用同核能相关的技术，指政府反对核能是虚伪。
It's not about preferring a particular technology. It's not abou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wning a particular technology.
李苏珊话：呢件事唔系偏袒边一种技术，亦唔系要政府拥有某类技术，而系每种技术都有佢嘅角色。佢指目前希望见到更多嘅天然气，而未来就系核能。佢指总理啱啱签订咗协议，令到国家有核动力潜艇。李苏珊又批评总理喺多方面误导澳洲人，特别系声称只要推行可再生能源政策就可以减低电力成本。而绿党就强烈谴责自由党的决定，认为会破坏环境以及带来经济灾难。绿党参议员汉森杨格就表示，这个目标只是四年就决定放弃，显示自由党根本就不关心气候危机。五维州州长艾伦否认政府计划引入涉及青少年的暴力罪行成人法案，是因为近日负面新闻不断作出的恐慌回应。他向七号台表示，新提案是因为政府倾听警方和受害者的意见。
It's from working with Victoria Police, who tell us that these new kind of crimes need constant.
艾伦话，法案是政府和维州警方合作的成果。警方指出，这些新型的罪案需要采取新的干预措施，而且必须追究罪犯的责任，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太多人受害，所以要推出新法案，清楚表明青少年如果公然犯下暴力罪行，会面对严重的后果。蒙纳殊大学进行的研究指出，海外出身人士和国际旅客普遍难以理解海滩告示牌上面的警告标示。在2024至2025年度，全国发生近360宗遇溺死亡事件，近三分一的死者是在海外出生。研究组织可能要修订标示上的一些术语，令他们更加容易理解。另外亦都建议将海滩关闭以及禁止游泳这类的标示应成为红色而不是黄色，加强警示效果。联邦政府今日即是星期五将会宣布拨款3700万澳元推动全国儿童安全改革计划。资金将主要用在加强全国儿童工作安全核查的监管系统，预计改革措施会在年底前全国实施，但政府暂时不会推出全国统一核查制度。较早前，墨尔本一名托儿中心员工布朗被控性侵多名幼童。据报道，布朗自2017年至到2025年期间，曾经在24间的托儿中心任职，事件引发各界对儿童安全制度改革的关注。SBS 新闻报道，转睇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勒斯坦城镇代尔伊斯坦亚的一座清真寺遭受以色列定居者攻击及破坏之后，联合国表示以色列当局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保护西岸清真寺的安全。涉事清真寺被恶意涂上不雅字句，寺内的可兰经亦都被焚毁。以色列当局正调查事件，尚未锁定任何疑犯。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强调，以色列有责任保障居住在区内的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Israel, as the occupying power,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杜加里克说，作为占领国，以色列有责任保护平民。他又说，对于今次清真寺的袭击，以及有人在清真寺上面喷上骇人听闻的文字，当局应确保所有人绳之于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法案，结束为期43日美国史上最耐的政府停摆。政府因拨款中断而导致停摆43日，创下史上最长的纪录。而民主党原本计划在确保平价医疗法案的低成本医疗保险计划获得延期之前，都不会就重开国会和共和党达成共识。但据报，参议院之内已经有足够的民主党参议员愿意达成协议，而令法案得以提交众议院。而共和党最终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凭众议院内微弱多数的优势，以222票赞成、209票反对通过法案，摆脱停摆。特朗普欢迎结束政府停摆的同时，亦都指责民主党在这件事上面正是敲诈勒索。
The Democrats tried to extort our country for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特朗普说，民主党人试图敲诈美国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希望给一些不法的帮派成员、囚犯、精神病院的病人非法入境。对方亦希望政府就这些问题用15000亿美元埋单，这样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而损害的程度亦都是前所未见。他强调，这个做法的本质就等同敲诈，而家当局正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绝对不会屈服。美国众议院下星期将会投票决定是否公开更多与已故性罪犯爱泼斯坦有关的文件。此前有人发起请愿，要求将被称为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直接提交给众议院进行表决，而请愿书已经获得所需218个的签名支持。民主党格里哈尔雅获选为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之后，进一步推动有关的请愿程序。虽然目前只有四名共和党议员签署请愿书，但据美国电子媒体报道，预计下周将会有更多共和党员支持这项法案。不过，格里哈尔雅就指责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故意多次阻挠法案的进程。
Speaker Johnson purposefully obstructed my swearing in by canceling.
格里哈尔雅话，约翰逊议长蓄意阻挠佢宣誓就职，亦一次又一次取消有关嘅投票。只要公开爱泼斯坦嘅文件嘅请愿书获得足够签名，就能够令大众距离真相更加近一步。佢又话，相信当局可能仍然会试图否认真相，但美国人民会继续要求为受害者争取公义。中国宣布已经完成首阶段 6G 关键技术测试。据中国的工业及信息化部表示，中国已经连续四年展开有关的试验，亦一直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解决以及融合方案，为 6G 标准化的产业奠定基础。当局强调，中国现在已经成功引入300项的关键技术，以及明确定出 6G 主要技术方向，下阶段将会研发 6G 技术的原型样机，之后亦都将会研发切合 6G 科技的商用设备，以及展开关键产品的测试。法国总统马克龙连同当地官员和民众参与巴黎巴塔克兰音乐厅恐袭案的十周年悼念。十年前，伊斯兰国组织向位于首都的法兰西体育场外发生自杀式的炸弹袭击，揭开一连串的恐袭序幕。 巴塔克兰音乐厅袭击案亦都是其中之一，亦成为法国自二千大战以来本土发生最致命的恐袭。昨日大会宣布90名罹难者的姓名的时候，在场人员亦都肃立默哀。马克龙、巴黎市长伊达尔哥以及受害者组织的代表亦都在刻有罹难者姓名的纪念牌匾上面献花。伊达尔哥表示，现在每次他经过当地，恐袭当晚的情景仍然会浮现。翻返来本地消息，有选举义工在国会就今年联邦大选提交意见，呼吁政府改革投票站的管理制度，以确保候选人以及选民安全。曾参与墨尔本库央选区的竞选活动的义工指，现时的投票环境存在骚扰及恐吓问题，包括在提前投票期间出现场地不适合、具攻击性标语以及过度挤拥等情况。相关文件中更指出，有人被愤怒的男人揸卡车恐吓，亦有工作人员被人以带有性别歧视的字眼侮辱。文件中更特别点名普利茅斯弟兄会，要求政府深入调查。塔州议会下议院通过价值超过10亿元兴建球场计划，为当地球会加入 AFL 澳式足球联赛铺路。下议院已经批准位于荷伯特麦格里国的11亿3000万元体育场馆项目，亦是该州足球队能够在2028年参加男女子澳式足球联赛的必要条件之一。经过大约6小时的辩论，法案以25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而两大政党以及部分无党籍的议员都表示支持。新球场将设有可覆盖天幕，符合澳式足球联赛对参赛条件的要求。该计划现已送交当地上议院审议，通过之后就会正式动工。来到体育消息，澳洲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的新星尤里奇在训练中受伤，并已经退出集训，令听日在美国侯斯顿市和委内瑞拉进行的友谊赛 Socceroos 将会大受打击。据报道，今次都是尤里奇入选国家队后的首战，球队的领导层已经表示，听日的出赛名单只会从身处美国的班子当中选出替补人选，而不会在澳洲找人。球队的后卫德格莱克表示，他认为尤里奇在集训之中受伤，亦都反映球队内年轻球员为了争取上场而出现激烈的竞争。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8753点，下跌46点，总成交75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报47457点，下跌79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报27073点，上升15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报4029点，上升2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529， 澳元对港元 5.0739， 澳元对人民币 4.6437。 跟住同大家睇睇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4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布里斯本有雨，酝酿有暴雨，最高气温26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4度，阿德雷德有骤雨，下午有暴雨，最高气温25度，荷伯特密云最高气温25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7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33度。呢节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系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